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来研读的是正文三十章的第四节，幻象背后的真理。哦，这个地方应该翻成真理，哦，因为它指的是实相的境界。这个在文中还蛮清楚的。这节呢，它也是奇异论谈偶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章节。那我也把它重新翻译了，你可以去对照看看。第一段呢，他说，凡是无法满足你的，你一定会起了攻击。但是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看不出这些都是你自己造出来的。好，你一定是觉得是别人对你做的这些事情，你才会想要去攻击他。好，那么他说呢，你一直都在与幻象交战。对，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一直是在跟一个想象中的敌人在对抗。好，那我们不可能真的跟实相交战，实相也不会与我们交战。好，当然小我在跟上主交战，但是小我跟上主交战的时候，他是跟一个想象出来的那个上主在那里交战，而不是真实的上主。你无法跟真实的上主交战。那么他说，你若明白幻象背后的真理，原来如此美丽，如此的温柔，你必会放下所有的抵制心态而投奔他。哦，所以其实我们是在不知不觉之中被小我给牵引的，然后去相信这个真理呢会如何如何的伤害到我们，会使我们承受如何如何的牺牲，所以我们才会对宽恕呢升起这么大的抗拒啊。好，那下面的第二段呢，他说，你营造出来的那些无聊又无用的神明，只是虚有其表的玩具而已。那这个神明呢，其实就是指那个偶像。那我们在崇拜偶像、崇拜神明的时候，就是我们认为什么东西有价值嘛，然后我们自甘为奴的去追求这些幻象。好，那么他说呢，孩子常常被盒子里蹦出的头啊，或者看似柔软乖巧，但是一碰就尖叫的狗熊吓到，因为这个违反了他一向认定的盒子及玩具熊的游戏规则。就像我们在人间呢，它是所谓游戏规则的，其实是指主观的，不一定是说我们客观上遵守的一些法律或者伦理这些，它更多的是指主观的，就是你认为什么事情应该要如何如何。我们常说这个事情不应该，它不该如此发生，这个人不该做这样的事，我们每天都在定义什么是应该，什么是不应该。但是其实完全就是我们投射跟赋予意义的，从来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应该或不应该。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任何已经发生的事就是应该发生的事，只要是发生的就是该发生的。好，那事实上是什么呢？事实上是我们造出了这个不应该的世界，那以便呢，我们能够去定罪。好，我们把某些事情认为是认定是不应该，那以便呢，我们有一些借口可以去定罪。好，如果你都没有应该或不应该的，那你怎么样去定罪就无法定罪了嘛。好，所以你一定要去定义什么是应该或不应该，然后去投射一些人事物来违反你的期待。那这样的话，你才有一个口实可以去给他们罗织罪名。好，所以他说呢，他开始害怕，因为他原以为那些游戏规则可以保护他，如今他必须学会看出那个盒子与小熊既没有欺骗他，也没有破坏任何规则，因为他们就是一些幻象。或者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因为是你让他们来欺骗你的，或者说让他们来违反你设定的一些游戏规则，你对他们的期待，那这样的话你才有借口可以去定罪他们。所以他说他只是搞错了，他误解了什么才是他的安全所在，他才以为自己失去了保障。那你如果把你的安全所在寄托在这个小我的世界，那最终的结果就是这样。因为小我创造出这个世界就是暗中要来违反你的期待，这样的话他才能够理直气壮的给这个世界定罪。 好，那下面第三段他说，你在那个不存在的间隙里填满了各式各样的玩具。好，现在你已经很熟悉了，这个间隙指的就是分裂之念。那因为这个分裂之念呢，而有了内心的空虚、匮乏、寂寞这些感受。好，那所以才要用这些玩具，就是这些偶像，来填满它，或者说试图去填满它。好，那第四句呢，他说表面上他们好似违反了你的安全规则，其实那些原则本来就不正确。好，但是他们是威胁不到你的。好，这些偶像他会违反你的期待，那这些期待本来就有问题，因为这些都是出自于小我，你本来也不需要去期待什么，因为真正的圆满在你里面。好，那么他说你会像那孩子一样，一旦晓得自己安全无虞，就是你的实相是安全无虞的，那么这些蹦出的人头啊、尖叫的玩具啊，你就会觉得很好玩，你只会哈哈大笑，那就是我们前面看到的一笑置之嘛。那么他说孩子在玩耍的过程中会开始看出那些玩具其实也很符合逗趣的游戏规则，即使那些玩具可能还有其他吓唬人的花招，但是他不会被摆布了，再也不会威胁到这个孩子。好，那这个是奇异课程里面少数感觉比较活泼生动的一些段落啊，就是拿孩子跟玩具来比拟。当然他讲这个玩具跟游戏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知道说世间原是一场梦嘛，然后让我们知道梦境中的内容都不是真的。好，那这是我们今天所解读的三十之四啊正文它的一个前半部分。好，那这节呢也是我很推荐你在往后学习的过程中要反复回来研读的。